测试你，能看见吗？最后一排。下面我白的，下面白的，下面还没翻面呢，所以你看不见。那下面谁要说下面看得见，那你麻烦了。那今天讲的题目是圣诞，你们看不见？应该看得见哈，最上面，最上面。今天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耶稣是基督？很多事情哈，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有时候发现我们的话哈，经常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到最后发现你自己讲什么话，真正意思你都不知道。打个比方哈，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有文化背景、有语言背景，然后你突然之间讲出一句话来，但你后又反过想想，哎，我怎么会讲这个用这个单词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打个比方哈，中国人，然后你发现哦，有个地方着火了。然后我们就人就喊呀，说什么救火啊，救火啊。然后问题是，你是中国人吗？是啊。翻译成英文看看，救火啊， save the fire， save the fire。 嗯，为什么？你怎么在要把火给救起来呢？你明白你想干嘛？
灭火，
灭火应该叫灭火啊，灭火为什么叫救火呢？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急了，把一个本来一句长句话，把什么什么东西从火里救出来，变成了救火，却缩短一句，人急了，救火啊，救火。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你用语言的时候，你正常经常用，发现它有背景在那里面。再打个比方，我是在江浙一带长大的，后来我发现测了一下，好像无论是全国每个地方，好像都是一样的。打个比方，我们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对不对？到星期日、星期天。但是我们那个地方不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们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后面礼拜天，对吧？你们是这样用吗？是这样用吗？都这样用，对不对？那为什么叫星期日？为什么叫礼拜天啊？因为从小就这么长大的是吧？就这样说话的，为什么礼拜天啊？它表明一件事情。那一天是做礼拜的，这表明一件事情，我们中国文化上已经被已经被很多已经渗透进来了，我们就已经被渗透了一百多年了。最后我们话语当中发现是礼拜天，但我们经常用，我发现有一天的时候，哦，原来竟然是有它原因的。为什么叫礼拜天？因为是做礼拜的那一天，是基督徒做礼拜的那一天。那我们下面再讲，圣经里面也有常用语啊，有常用语啊。那常用语有一个是最主要常用语，要说多的话都不知道，后来发现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发现你都要讲，都要想一想的。最大一个常用语呢，就是五个字，主耶稣基督，是常用语吗？每次说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你要好好想想哈，跟救火啊，跟礼拜天好好想想，这有意思的。不是说说话因为特别特别那个特别押韵，所以我们这样子说话，主耶稣基督是有意思的。当你这样说五个字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你就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知道里面有内容的基督徒。要不然你经常用到最后发现啊，再想想你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因为我是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但是它也是有理由的。打个比方，那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单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开始的。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耶稣基督开始的。所以这样子说吧，主耶稣，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哈，从新约的开篇一直到新约的结尾，都这四个字。所以这是整个我们知道在神的圣经当中是个中心，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中心。那为什么新约会这样说呢？说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后面还会加上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我让我们想一想，当打个比方，当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信主吗？假如你基督徒说我信主，对吧？那别人另外一个人也问你说，那你信耶稣吗？我信耶稣。然后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对吧？这三个是一样的意思吗？ 是一样意思吗？就我是从文化背景来说，中文来说是一样的意思吗？
是，
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信主，信耶稣，你是基督徒吗？是一样的意思。我等会儿，旅客，那个温度多少度？
65度。
我怎么觉得刚才好像75度？OK， 那这个时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表明一件事情哈，当我们发现这个信主啊，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当你这样子在一起用的时候，实际上是个等同语了，经常在我们来说一个是个等同语。那我们先讲一个主哈，讲主的时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表明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中文简化语。那我昨天跟那个有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突然提到一件事情，我突然之间发现对这个主这个意思了解，发现用这个例子讲真的比较好哈。有时候我们常常把主不是当做主，那么说在一起吃饭嘛，来聊天说，你知道吗？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会做菜的机器，那个机器名字大概叫小美，是德国造的。他说1000多美金，然后呢，那个菜那个机器啊，你只要按照他方向把菜洗好，菜切好，你知道吗？然后把它放机器里面，然后呢，你摁一按钮，它怎么样子啊？它哗啦哗哗那个三道菜就做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吃饭了。然后他说这样很省时间。然后我说哦，真的有这机器啊？他说是啊，说这样子你就很省时间。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这个机器怎么做菜的时候，我怎么感觉一点感觉不到喜乐，就是没有感觉那种喜乐。我说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器，我喜欢做菜啊。我说我需要一个机器人哈，它能够啪啪啪的切菜，然后把菜给我，我进去油锅一炸，哗就炒出来了。现在变成是这个机器人告诉我说，小厨，把菜洗好，切好，然后端过来。那机器哗一炒出来了，后来一想，这搞错了，这谁是主人啊？你这是谁是主人？我说那机器是主人，我是小厨帮厨的，给他洗菜切菜，然后他哗一炒好了。我说我希望是另外一种机器人，对吧？我站在那儿，然后过来，然后就菜过来了，然后炒。所以我们的常常我们想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感觉，我不知道是谁是炒菜的，谁是洗菜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常常。我希望能看见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过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就帮他啊，不是说我们经常会说主耶稣你过来，你过来，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下面的话，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这些很重要的。当耶稣跟基督放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下面就看一下哈，这个概念，我想把这个纸放在这儿，我再测一下大家视力哈。耶稣和基督的时候，大家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先问一下，耶稣什么意思吗？耶稣指人，是个人的名字，对不对？那耶稣人的名字跟旧约当中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同义词 Joshua， 耶稣呀，是同一个词，表明神拯救人，是同一个名词。所以耶稣是个名字，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当我们起名字的时候，可能父母亲后面都有个意思，对吧？所以耶稣当中后面名字也有个意思，那是耶稣是人的名字。那什么是基督呢？当耶稣跟基督放在一起的时候，是表面是有意思的。那我们先看什么是基督哈。基督等于 Christ，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说 Christmas， 对吧？ Christmas 当中上是 Christ 后面加 mas， M-A-S，但是发音 I 改成 E 就变成 Christmas， 所以圣诞节的时候是 Christ 诞生，就这意思叫 Christmas。 所以基督的话是叫 Christ， 那 Christ 为什么会翻译成基督呢？是因为 Christ 是本来是一个希腊语，然后首先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时候要在大陆的话是哪个地方先碰到基督徒的？广东、澳门，也有厦门、澳门，所以他们那边讲的是广东话。那 Christ 的发音叫法开头，开头后来就是这个广东的发音，后来变成国语叫做基督。所以你怎么发现 怎么基督怎么跟 Christ 一点没关系？因为广东人发一发开头，开头就是 Crystal， 那个希腊那个希腊语叫 Crystal 是开头，现在翻译成变成国语以后，发现叫基督。然后你要是用上海话说的话，就更不一样了，对吧？嗯，叫基督，那所以更不像了。所以，但是我就跟他背景，就是说，当你发现基督的时候，意思也就是说，他就是 Christ， 就是 Christ。那 Christ 的意思是什么 ？Christ 就是是希腊文用的，因为圣经啊是用新约，圣经分成两部分，新约的部分是用希腊文是用希腊语写的。新约旧约的部分大部分都用希伯来语写的，那在希伯来语当中称之为弥赛亚，所以说基督就等于 Christ， 等于那个叫什么，就等于希腊语的 Christ， 就等于希伯来话旧约的希伯来话的弥赛亚。那弥赛亚在希伯来话里面当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受膏者。所以我们就一件事情表明说，当基督我们承认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说基督是最主要是在后面的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是这意思。那我们下面我们开始讲受膏者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那讲受膏者的时候，我们会查一个圣经来看哈。受膏者，在受膏者就是说啊，那个以前以色列人哈，要是神专门在你身上有心意的时候，他会拿出一瓶膏油来，那个膏油很好的，就倒在脑袋上面，那这个人就全身受膏，那表明这个人就不一样，就被神所选中了。那我们就下面看一下哈，在旧约当中，我们先看旧约哈，因为旧约的话，以色列人一直在等这一位叫受膏者。那受膏者，我们就受膏者在旧约当中提了好几次，但当中有一个经文会提的比较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经文是什么？我们今天会查很多的经文，来给大家看一下受膏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而且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说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说的是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信各样的神迹传福音，然后被本都比拉多钉十字架，然后他三天以后复活，然后复活以后还给众门徒显现，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想，所以我们信耶稣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受膏者，这是所有的核心。信耶稣是受膏者，这是所有的核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弥赛亚，在我们中文圣经当中，你是找不到弥赛亚的，在旧约里面你是找不到弥赛亚这三个字的，你只能找受膏者。因为中文的时候翻译一个圣经的时候，他把那个受膏者就把这个字就翻成受膏者直译了。在英文圣经当中，你可能会找到大概两个弥赛亚，那两个名字，但在这两个弥赛亚在英文圣经当中，中文也翻成受膏者，受膏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受膏者在旧约当中是怎么样子定义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诗篇哈，诗篇第二篇。把受膏者定义出来了，这个字最后还能看见吗？这很难看了哈，谁要能看见太厉害了。那我给他读一下，这个弥赛亚可以先查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根据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说，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诗篇，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写的，大卫是在公元前一千年。耶稣是什么时候来的？公元00年左右，公元00年左右，说大卫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距离我们现在3000年以前的时候，就已经神通过他已经说了，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这弥赛亚几个字找不到，我们必须要看那个诗篇，我们要看诗篇第二篇，就明白说3000年以前神怎么借着大卫说这个基督或者弥赛亚或者这个受膏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去查诗篇第二篇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诗篇第二篇是在我的这个黑本圣经，是在495页。495页，在约伯记后面，诗篇第二篇啊， 我们会读一下，今天我们会读很多圣经，然后读完以后我们主要是目的说我们 要解释为什么耶稣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在诗篇第二篇当中会有提到，会有定义。诗篇第二篇大家都找到了吗？ Psalm 2 大家都找到了吗？诗篇第二篇哈，找到看我一下，我就知道找到了。都看见了，都看我了哈。那诗篇第二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共就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好吗？我们一二三，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稍微停一下，受膏者什么意思啊？弥赛亚，就在这哈，看见吗？就这几个字，所以我们再读一下，就这样，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弥赛亚，或者并他的基督，你可以这样读，好吗？并他的弥赛亚。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第七节，受膏者说，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说，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筛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敬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止，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说大家能看见哈，这里面有两个受膏者名出来，那受膏者的话就是弥赛亚。在诗篇第二篇当中说，当中就提到了这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特点哈，要是弥赛亚出来的时候，他必然会怎么样？被抵挡，被抵挡。为什么？世上的君王会一同一起起来，臣宰会一同商议。所以当我们去看回顾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事情会发生。第二件事情，那个弥赛亚是谁啊？第一个提出来是神的儿子，在这边提出来，就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就提出说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就为什么说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儿子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为什么他用儿子独生儿子的缘故，是因为诗篇一千年以前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就提到受膏者那弥赛亚，因为耶和华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是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也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表明一件事情，他什么呀？他是拥有神的基业，神的基业。所以我们只要看见说，当他提到说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并不表明说神还有女儿，不是这意思。当提到独生儿子的时候，并不表明说强调他是一个独生的儿子，那是表明强调是说这个儿子把父亲所有的产业都归给他的，归给他所有，所以表明他拥有神所有的基业，所以他是独生儿子，神所有的产业都是归给他的。而且很有一件事情，当我们提到儿子的时候，表明说有时候你看哈，有时候我们那个孩子看见说，尤其看见老三的时候，他看见说，哎，这是你的儿子，他为什么？他说你小的时候跟他一样，为什么？父亲跟儿子很像，对不对？ 父亲跟儿子很像，我想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这唐僧说一样，为什么一样呢？因为很简单嘛，儿子有父亲的形象，那在圣经当中那个形象常常代表是荣耀，儿子是有神的，叫他是神的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就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神的性情。那他是独生的儿子，神是把所有的性情都放在这个儿子上面。那他同时他还有权柄和荣耀。那权柄是怎么样权柄呢？他能够拿什么铁杖能够打碎那个万国的，能够把他们如同摇将的碗器能摔碎，是表明他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很大。所以到时候我们带过去看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他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去可以去看一下。所以看诗篇弥赛亚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距离我们3000年的时候，就提到说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这位是神的儿子，神已经预备了，而且神已经说了，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神就指定说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往下看哈，旧约当中好几处又会提到受膏者，所以你把所有的受膏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明白受膏者是应该怎样的人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提到受膏者的一个地方，那个是出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以赛亚在诗篇往后翻，在668页，以赛亚书，以赛亚跟弥赛亚很像哈，千万别搞糊了哈。以赛亚是个先知哈，弥赛亚是个先知的名字哈。弥赛亚是指的是受膏者，这两个不要搞混。以赛亚是一个写书的先知的一个名字。61章第1节，以赛亚 chapter 61，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读吧，好吗？我们一起都找到了吗？找到看我一下。OK， 那我们一起来走的以赛亚书是668页，旧约668页，第61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下好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就到这里面，看见膏了吗？看见膏了吗？就这个受膏者的膏，耶和华用膏膏我，表明意思是什么？他就那个受膏者，就那受膏者啊，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后面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哀悲哀的人，就到这里面。那我们先看一下，当我们论到弥赛亚的时候，他的特征是什么？以赛亚书上的特征，他特征是什么？他传好消息的。好消息什么意思啊？福音。好消息就是福音 ，good news， 英文叫 good news， 好消息就是福音，就传福音的。而且他会医治，他会释放，而且他是公义的，因为刚才说他还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神报仇的日子，所以神是公义的，两边都要。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从以赛亚书当中看弥赛亚的时候，看到受膏者的时候，你能看见他是传好消息的。而这经文耶稣在地上曾经用过，是吧？他在加利利那会堂当中，那时候大家那时候给他旧约，他一翻开来就读这一节，读完以后告诉说，然后他就被会堂人赶出去了，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不相信他是那位受膏者。然后耶稣就说了，说大凡先知在本地是不会被尊敬的，因为他从小是在加利利长大的，大凡先知在本地是不会被尊敬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同时也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是讲到说弥赛亚在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情，说他会传好消息，他会医治，他会释放，他会有公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特征哈。所以说我想今天时间很短， 但不，我说不会把以赛亚把以赛亚所有特征讲完，你会发现有些特征甚至没讲完的话，你现在都能够慢慢能得出一个结论来，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弥赛亚。再来一节，这一节让你读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奇怪，极其奇怪。当我们在旧约，这是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的时候，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但以理，大家知道但以理吧？但以理是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以赛亚是犹太国还没被灭，还没被掳的时候，说但以理，但以理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基本上六百年，就再差了100年，还是公元前600年，距离我们2600年左右。他那时候说到说以赛亚会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9章27节，24节到27节，但以理，但以理就是把以赛亚书往后翻，翻到795页，从以赛亚书的668页，一直翻到往下往后翻，翻到795页，第9章24节到第二十六节，第24节。第9章第24节到第26节，一共我们读3节。但以理书，那这些书讲的都是旧约的，旧约里面。所以说当实际上当诗篇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写诗篇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开始在等这位弥赛亚是谁，要等了，有人在等了。所以等了300年，等到以赛亚的时候还没来。但以理公元前600年的时候，神界的但以理又在启示说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弥赛亚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如果翻英文圣经的话，你能找到两个弥赛亚，中文圣经的话是受膏者或受膏君。我们一起找，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那个第9章第24节到第2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公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就到这里。高至圣者是受高的人，高至圣者就那个受高者，要高，就那时候会有高至圣者。然后第25节开始好吗？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又受个受膏的出来，就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又出来受膏，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说有一个，这里面看见至少有3个受膏者在里面，对吧？一个是第24节的后面，并膏至圣者，那个就是受膏者。然后第25节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也是受膏者。然后第26节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也受膏者。这三个都指的是弥赛亚，都同一个。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当我们读诗篇2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时候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家人都很兴奋哈。过了400年，但以理说，同一个受膏者啊，他会被怎么样子啊？他会被剪除的。你知道剪除什么意思吗？英文叫 cut off， 被剪除意思就是他会死的。你说要是以色列人读到这时候就觉得奇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诗篇2篇说同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有荣耀，有尊荣，然后他用铁杖打破外国，然后把外面都当作摇将那个瓦器打碎。到但以理说同一个人，这个受膏者会被剪除，他会死掉。突然之间一个反面的一个突然，还同时有一个新的地方，他说他会赎罪， 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说，等他以后后面还有一句话，必有一王的名会来，要干嘛？毁灭圣城，毁灭这城和这圣所。大家能听到这件事情吗？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以后，后来必得有一王的名会过来，把这个城和这个圣所给毁灭。这个城是什么城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家能感觉说，看清楚啊。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首先会赎罪，那个罪不是他的罪，是替万民赎的罪。然后呢，他会受膏者，他会被剪除。剪除以后呢，有一王的名会过来，把整个城和圣所都毁灭掉。这是弥赛亚的特征。那我们再来讲一下，那弥赛亚到底出生在哪里呢？弥赛亚会出生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约哈，旧约弥迦书，你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的话，弥迦书再往后翻，但以理往后翻，翻到822页，但以理书往后翻，翻到822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这里面就弥迦是什么时候的人呢？看，这是大概是公元前700年的时候，所以说公元前跟以赛亚基本上是有点重合同时代的人，所以说公元前700年，弥迦是公元前700年，但以理是公元前600年，那个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说早在耶稣或者战争以前1000年到600年的时候，这一段预言都已经出来了。讲说受膏者是什么样子的，受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是822页，旧约822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找到看我一下就行了。 OK， 都找到了哈。第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面没提到受膏者，但提到说这个王是从亘古到太初就有。你要参考别的圣经的话，我符合这个的话，只有是这个受膏者才会有的，就讲到诗篇第二篇这个人，因为他所有的基业都归给他。这就讲到的弥迦书的话，说这个受膏者必然要生在伯利恒，而且要出生在犹太家族。为什么？伯利恒属于以法他，是在犹大诸城中，是犹大那个地方的分配的那个地。分配的那个封地，就那个给他个地，所以是应该是犹太人。那同样的话，那个犹太人也在等，他们也知道。所以说，等到耶稣那个时候，过了700年以后，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也知道说，也会读弥迦书。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7章第42节，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那个要是弥赛亚出，肯定要是从那个伯利恒出来的。约翰福音第7章第42节，约翰福音到新约了哈，约翰福音第7章第42节，102页，谢谢。第7章第42节，跟到103页了哈，这个挺长的，103页，102、103页，那个分开，对，第7章第42节，大家都找到了吗？这是讲约翰福音，已经过了700年以后了。那时候以色列人也在等那个基督，也就是那个弥赛亚，也在等那个受膏者。他们也知道说受膏者应该是出于那个伯利恒的。他们那时候，所以他们就觉得耶稣像，他们就讨论。他们觉得耶稣像，就他们也在讨论耶稣哈。那我们一起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们看见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 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二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开始读啊，第四十二节。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然后第十三节说，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起了纷争。为什么纷争呢？因为这麻烦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啊是伯利恒出生的，后来去了埃及，后来又回到了加利利拿撒勒，长在加利利，就相当于中国的话，我打个比方哈，他是北京出生的，然后去日本，然后回到上海，你说他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所以说现在以色列人碰到就奇怪了，说耶稣的口音怎么是加利利口音呢？就说话上海说话怎么是上海口音呢？他怎么会长，他怎么会生在北京呢？但实际上是耶稣是生在伯利恒，长在加利利，所以他们就去问，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是生在伯利恒的，就没想到耶稣讲的口音可能带加利利口音的，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他不是伯利恒出生的。但是我们这就为什么说马太福音一拍家谱的时候，或者他们就会讲到说他是哪里出生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啊，我们就看一下所有这一些，我们还没有谈到还有别的那个受膏者的特征，我们就不讲，还有好多了，还有很多种，比如童女怀孕生子啊，我们就先不讲，我们就讲这几个圣经哈，我们翻开来看，还有谁敢有胆子说我就是那基督，除了耶稣以外，你自己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看一下弥赛亚的特征，我列一下哈，列完以后大家就可以判断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是不是那个受膏者，是不是神所说的那位基督。弥赛亚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是男人。为什么是他男人？很简单嘛，神说你是我的儿子，神不会说冲着一个女儿说你是我的儿子，对吧？神说你是我儿子，说他必须什么？必须男的，必须男的。这个事情很重要的哈。若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是女的，她称自己是基督，那是该受咒诅的。大家明白吗？因为一千年以前，大卫说那个弥赛亚，他受膏的自己说我要传圣旨，神告诉我说你是我的儿子，进入我身边，儿子绝对不是女的，绝对是男的。若是有个女的她说自己是基督，那是该受咒诅的。第二件事情，她必须要出于以色列犹大支派。为什么？从弥迦书的就看见伯利恒啊，你这么小小城，支大要从那边出来，伯利恒属于犹大地的。所以若是有一个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他说他称自己是基督，怎么样？这人撒谎，撒谎，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包括俄国人、非洲人，都是。若是不是以色列犹大支配出来的，这人不可以成为受膏者，因为受膏的特征在旧约当中已经写明白了，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六百年。若是有个人说他是基督，那骗人的，不用信。因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六百年就写完了，而且不仅仅是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他必须要大卫支派的。以色列人当中又分十二支派，十二当中有个支派叫犹大，犹大支派当中又分好多人，有一个支派叫大卫，必须从大卫支派，大卫的支派才是做王的支派，所以必须要从大卫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为什么当我马太福音看查家谱的时候，首先要查他是不是大卫支派，一查是，那他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那即使他是大卫支派的以色列人，但他必须还生在一个地方，他必须要生在伯利恒。若是这个人不是生在伯利恒的，那也不算，不算。大家明白吗？这要求很大的，男的，以色列，犹大人，大卫支派的要生在伯利恒。然后生在伯利恒以后，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给人们传好消息，他要传好消息，这是以赛亚书，他要需要传好消息，他还是要会医病啊。 要这个人不会治病的话，那不算啊，他必须要医病，他会医病，他能够把病人治好。然后呢，而且他有权柄，有权柄，表明说他还要会行神迹，他能够，我们看见有人耶稣会什么，赶鬼，对吧？然后让那个风和海都平静，那是有行神迹的。这个地方，这上面都是很辉煌的，你知道吗？这个弥赛亚是很辉煌，他是王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有传好消息，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有能力。再加一条，你已经这么荣耀的情况下，你还要敢称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说我要传圣旨，中文还没这么强，英文的用的单词这样做 ，I will declare the decree。他用的是英文叫 declare 什么意思啊？大声的叫，大声的喊，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子。看见每个人说，就大声宣告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在福音当中提到说，现在有哪个人在美国，你跟别人说，我告诉你啊，我是神的儿子，那个人肯定会去精神病院被抓起来。现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你要敢说就被抓到精神病院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要说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想到说，刘震云弟兄还有一件事情说，当你是宣告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至少家里人要答应，耶稣的妈妈一定要答应说对，你是神的儿子，他同意。要不然的话，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到处说，你不要听他的时候，他都更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当中有这样说吗？玛利亚从来没这样说过，对吧？真的，因为至亲的人也要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才行，这是很重要。因为他要宣告 declare， 他要大声宣告我是神的儿子。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想他最亲近的人没有这样反对过他，他是神的儿子。即这么荣耀的情况下，他还要承认一件事情，他承认一件什么事情？他的在世上的结局是被剪除。你知道有哪一个人说我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地位了，我已经能够行神迹了，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有一天他说我会被剪除，会被剪除，就是说他会死掉，他会被杀死。那他被杀死以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哈，这些真的一般是很少人会能够自己能控制的，对吧？他说你死了以后，要过了不久还要发生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和圣所都会被毁灭。有哪个人会这么厉害，能够保证说我死了以后不多久耶路撒冷和圣所会被毁灭？有谁会这么厉害，自己活的时候能管，只有死了以后居然还能管到圣所会被毁灭？而且毁灭以后还有一件事情，他要永远做王，因为这是在诗篇当中一直会讲，他会永远做王。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看见这些特征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特征，这是已经在旧约当中一些特征拿出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谁能够吻合这个以赛亚、这个基督、这个受膏者的特征的？看遍所有的，我现在只剩下耶稣了，只剩下耶稣了。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可以吧？基督是那男人哈，他生于以色列犹大支派，出于大卫支派。有疑问的话可以去查马太福音家谱，他们会查家谱，家谱一个查下来。路加福音也有家谱，去查家谱，他属于出于这种支派的。他生在伯利恒，所以说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伯利恒。然后几个博士啊？
几个博士，
所以问题跟答案是一样，几个博士就来看他。生在伯利恒，然后他等到30岁的时候，他会起来，他会传好消息，会医病，会有权柄。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水变酒。然后他那时候传好消息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跟会堂就说，读的是61节，说我会传好消息，结果被加利利人赶出会堂了。所以那时候他们不相信他。然后呢，他有权柄，有神迹。然后他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他会来回是传这些好消息，而且他也会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当他门徒在的时候，那时候还问彼得，那时候 问他说你说我是谁？彼得时候说他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说的。 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完全是诗篇第二篇，对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出于诗篇第二篇，因为你是受膏者永生神的儿子，就诗篇第二篇，就那时候彼得就承认他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弥赛亚。然后呢，传道三年以后，他被怎么样？他被剪除。那被剪除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甚至在被剪除以前已经告诉门徒说，我将来要被钉十字架，要被钉十字架。真的，他自己还没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死，而自己还没死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说跟那个门徒坐在那个山上面看下面那个圣城，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他说这个圣城啊，所以以后当心，当有一个大军队来围困这个城的时候，你们赶快干嘛？赶快往，赶快跑！当有一支大军把你城包围的时候，把这个城包围的时候，你们赶快跑，赶快跑！结果真的，当耶稣，大概三十年以后，三十年左右，三十是主后七十年，三十年左右，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后来成为罗马的皇帝，就带了大兵，就把整个以色列，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给围住。围住的时候呢，那时候门徒会想起来怎么样？耶稣曾经说，当大兵围困的时候，你赶快跑，对不对？那时候能跑吗？跑不了，你这逻辑问题。我大兵被围困，你要跑，你怎么跑？对吧？整个城市已经被罗马大兵已经围困了，跑不了。结果那时候正好出来一个节日，结果好多从各个地方的犹太人就过来到以色列人来过节日，结果一看城市里面是以色列人，对吧？城市外面是罗马士兵把城市围住，结果后来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日，结果好了，那个罗马士兵外面又有以色列人一大群人，你看这是 sandwich 哈，那个外面一层犹太人，里面一层罗马士兵，然后城里面一群那个也是以色列人。那时候提多将军就做决定说，这人太多了，那士兵撤开，让外面的以色列人进去。然后以色列人帮进去的时候，里面基督徒就想起耶稣，基督耶稣的话说什么？快跑！门好不容易开了，把基督徒全部跑出来了。一跑出来以后，等到人进去以后，基督将军再把这个城市再给围住，然后把整个城市就烧掉，圣所也给毁掉了，只剩到现在只剩一堵哭墙。你现在去看以色列，你看那耶路撒冷只剩一堵哭墙。然后这个圣所所在地方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穆斯林的那个一座寺庙。金顶清真寺，成为清真寺。所以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吗？当他被剪除以后，真的这事情发生了，圣城和圣所毁灭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永远作王。三天以后，他被剪除三天以后，第三天的时候，他又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的时候又向门徒显现，然后这个故事一讲到现在。那我们再看哈，这只有耶稣能够吻合。你现在要是再等那个弥赛亚，或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话，你已经很难等得到了。很简单，很难等得到了。能够吻合弥赛亚的问题，第一个大卫支派，现在你能找到纯种的以色列人已经很难了，知道自己出于哪个支派很难了，而且自己知道出于大卫支派已经很难很难了，因为整个你知道希特勒灭那个集中营灭人，然后像以前俄国也是灭的也很厉害，所以他们到处流荡，到时候自己的那个真正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已经很难知道了。那第二件事情，他还要被剪除以后，要圣城跟圣所毁灭，现在根本都圣所都没有，所以你要这样子的人已经不可能了，就会这样事情发生，不可能了。所以我想，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让我们回过来说，为什么耶稣是基督？当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件事情，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就会应验在我们心身上面。诗篇第二篇 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诗篇第二篇最后一句话好吗？读完这句话我就把时间交给李克弟兄。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表明一件事情，当若我们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我们然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有福气的，那我们就是诗篇第二篇，在大卫公元前一千年论到弥赛亚受膏者时论到最后一篇，说什么呀？最后一节495页，我们就读最后一节，就读最后一节的最后一部分，大家能找到吗？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最后一句话，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有件事情很重要哈，我们知道说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凡是投靠那受膏者的都是有福的。那现在我们又明白说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我们就明白凡是投靠耶稣基督的他就是有福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安慰好吗？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面，我把时间交回给